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24号，公元2015年12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选举署正式宣布西藏内阁与议会预选结果；西藏格德寺两名僧人因和平请愿而遭判刑；国际人权日将至，权益组织要求中共释放良心犯；达赖喇嘛今启程赴印度南部展开参访。本台短播节目的另一播出时段及频率为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段25；北京时间晚间9:30至10点，频率为11.995兆赫，短波米波段25。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署正式公布了流亡藏人内阁司政与议会选举的预选结果。在五名内阁司政的候选人中，现任司政洛桑森格排名第一，被普遍认为会在明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议会议员大选预选于今年10月18号进行。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在收到欧美、印度以及尼泊尔等地共85处投票点的汇报后，从11月23号开始进行统一清点、总结、排名。今天12月4号正式公布了预选结果。实际上，流亡社区媒体早已按不同投票点的票数报道了预选选情。此次只是由选务署来公布正式的官方的预选结果而已。
安党部明洛桑森格派有李汤他的队内打杀他的连内西藏列。
今年预选的登记选民人数为87179人，比上届选举多出4000余人。官方公布的预选结果显示，内阁司政几名参选人的排名依次为现任司政洛桑森格、现任议长边巴次仁、争取独立的前藏人政治犯李克先以及流亡社区商业团体负责人扎西翁堆。从预选结果来看，现任司政洛桑森格的票数为3万多，将近为第二名边巴次仁所得票数的3倍之多。因此，洛桑森格被普遍认为会于明年3月举行的正式大选中毫无悬念地获得连任机会。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选务署也宣读了第16届议会议员预选的结果。接下来，议会议员及内阁司政的参选人们又将展开新一轮的竞选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西藏阿坝格德寺两名僧人遭秘密拘捕后，境内又传出由格德寺僧人因和平表达诉求而遭判刑的情况。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向本台证实了两名境内格德寺僧人遭捕判刑的消息。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介绍说，格德寺僧人耕敦平措与洛桑格僧先后于今年3月8号与17号两天，在阿坝县城独自和平示威抗议中共统治。两人在抗议活动中举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表达出了希望迎请尊者返回西藏的诉求。耶军士在抗议不到1分钟就粗暴控制拘留。目前得知，耕敦平措于今年10月底被离县当局判处4年徒刑，洛桑格僧 则是于上月二号被澧县当局判处3年0.6个月的徒刑，两人目前被关押在绵阳监狱中。此人表示，今年阿坝县先后有多名藏人僧俗独自开展抗议活动，当局也在整个县城加强了严控力度。境内消息指，有大批武警在县城巡逻威慑藏人，也有多人先后遭捕的消息传出，但目前无法证实。现年18岁的根敦平措与19岁的洛桑格僧均为阿坝县夹洛乡人，并有亲属关系。此外，西藏安多玛曲县一名叫做金巴的藏人政治犯近日刑满获释，在他返回家乡时受到当地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驻伊兰记者介绍说，本月一号，僧人金巴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白湾镇的一座监狱中刑满获释。他返回家乡后，当地僧俗民众排队迎接，向他敬献了哈达。据悉，僧人金巴遭捕是被指控与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的抗议活动有关。2012年10月份，金巴再次遭捕，2013年4月被判处3年徒刑。金巴现年约43岁，是玛曲县木惹村人。他的父亲名叫诺平，母亲叫措姆。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捍卫者组织近日发起活动，促请中共政府能够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释放因维权而遭捕的10名连心犯，其中包括普布责任仁不齐与刘晓波夫妇等。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人权捍卫组织在网上发起预请活动，要求中共当局从12月1日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为止，每天释放1名良心犯。这10名良心犯分别为朴志强、王宇、舒昌兰、郭飞雄、贾宁梅、普普责任仁波切、徐志勇、伊里哈姆图赫提、刘平，还有刘晓波。中共当局针对国内意见者及维权人士的限制打压，从今年7月份开始突然加剧。据报道，短短几个月中，有至少数百人被拘留、骚扰、判刑。中国人权捍卫者的这一名为纪念国际人权日释放人权捍卫者的活动，从12月1日展开以来，每天都会公布一名良心犯的背景，包括他们遭捕的罪名、遭判的刑期等等，以此来唤起世界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从居住地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方展开参访。今天12月4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南展开访问，一早便由流亡藏人民众沿路持哈达与藏香等候恭送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将于12月6号至7号间在印南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瓦市同地方政要进行会面，12月8号前往位于该邦芒果枳地区的流亡藏人社区。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地的弘法行程安排包括为西藏甘丹寺新建成的经堂进行开光，在位于热界岭流亡藏人社区的西藏夏密院中向僧俗信众传授佛法， 并接手由西藏夏米院供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12月14号，尊者将丽云位于印南贝勒库贝的流亡藏人社区出席在当地色拉寺中举行的新礼与生米研讨会，18号当天将向僧俗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强硬立场，再次强调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增强各族民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的认同，和要依法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打击各类分裂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稳定等。中共媒体称，这次中央代表团中有重磅三个副团长与中央统战部有直接关系，他们分别为刘延东、孙春兰、杜清林。结束庆典之后，代表团分成几组前往日喀则、林芝、纳曲、昌都、山南、阿里等，开始展开所谓的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实质就是展开统战和传达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的对藏政策。习近平政府再次对西藏采取强硬政策，并加强对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政府的攻击，这主要是由于中共已经在西藏完成了经过多年计划实施的最严格的监控体系、网格化管理、双联户管理等。这一体系的严密程度和覆盖率是空前的，从大小城市到偏远农民区，还有党组织天罗地网在西藏基本完成。另外，由数万名党员干部常驻农民区、寺院等进行24小时的严厉监控。中共相信靠武力镇压和殖民统治可以制服藏人，会得到藏人的认同，但是60多年的事实证明其结果正好相反。总之，2015年习近平政府一系列的动作最终公开，明确地宣布了中共对藏政策，既要坚持到底。在6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党的治藏方略，而这个所谓的治藏方略就是继续采用暴力殖民统治，以政治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为手段，其非法占领西藏合法化，严厉打击藏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强制要求认同中国和中国文化，最终完成彻底占领西藏和消灭西藏民族的目的。因此，自1949年起，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从未跨越统一、稳定、反分裂，而将来也无法跨越。习近平政府对西藏问题仍然坚持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和藏人不满无力统治的事实，并以拖延等达赖喇嘛尊者圆寂后西藏问题就会消失之策略。另外，无可厚非的是，习近平政府对西藏的强硬政策将会加速西藏传统文化的消亡、西藏环境的破坏和民族冲突的升级，并激化藏人的反抗，更会加大藏中民族问题解决的难度。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在今天的节目中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津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